Nyāng jī chīmbō chōr tēng hī mī xiāng zhāng nē mō lūm chīmbō ngāp yā tāpā pār kār tāng ngāng chān tō shē mō tō tōng bā tīk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 rū lō hōm chīmbō shī shā gāng jī tēng yā zhū tūp cē wā zhē rāng dār shī yā khuār tā shā zāb lā mā tāk cē tāng bā sār tā pā rīng zhīng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 rū mā vī sāng gīm chān rū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ān tā zhōng bō mō nām nām pā rā shiāng chep chi javin chen lin zun zun pa jiang la mi jar la xiang car lo ji me zun chen zun pa de lai wang pan zu la pa sam ji yuan dan zu ho ye pan dim jong ne rin bo chi nim shu huar dam lam mar xiang c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前行在学皈依，皈依当中呢，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三宝总的皈依经和特别的皈依经，而且分了下士、中士、上士啊，在讲上士皈依经的内容啊。那么讲这个时候呢，也是分别来讲这个三宝的本体差别功德这样的内容。那么其中在讲第一佛报啊，佛报呢还是从佛报的本体，然后佛报的差别、佛报的功德三个方面讲。其中前面已经讲了佛报的本体，今天呢从第二课佛报的这个差别上来讲。这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一生，第二呢就是能一智，第三呢就是说作事业。也就是说前面讲到呢，佛的本体是满分断证，也就是通常说的佛的含义如水猛心，如莲花开，这就表示端正功德都到了究竟。那么其中这个如睡梦心，就是彻底从无明睡眠当中醒来了，一点点错乱也没有了，这就是端德圆满的内容。然后这个如莲花开呢，表示正德圆满，也就是对于一切所知彻底悉知悉见的，这就是佛的体性。但它的具体内涵如何呢？好比一个人，他有他的这个说一生，身上呢有个能义的心，有他说性的事业。那么我们看从一个人发展成了佛，哦，这样到了佛报的地位的时候，他的说一生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究竟退到极致是怎样一个身呢？其次他的心前面说了他已经端正达到究竟，那是怎样的一种智慧呢？这样就要明白说一生和能一智的内涵，要对佛宝有一个具体的深知的了解。再者呢，具有这样的深知，他说性的事业又如何呢？哦，像这样要从佛的身、佛的知、佛的事业这三个方面认识佛宝具体的内涵。那么这里的身是指四身内涵，这里的知就是指无知的内涵。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人为的身体是个四大家合的身体，或者呢无因之身。那么到了断证究竟的地步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佛报的身呢？那么这个就要用佛的四身来了解。那么其次呢，就是通常我们认为这个心是随愿生灭的一个心，它是生灭性的，它是这个片段性的，而且它是虚妄的，这个不算数的。那么 初一道已经到了顿地开发了智慧，到了最终彻底愿证成佛的时候呢，这个佛的智慧情形如何呢？就要用无知来了解。那么再者呢，通常我们做的事业是要用一个分别心的运作，要有分别的功用加心才能推动起事业，而且它是有偏短性的，有方方面面的局限。那么已经成了佛的四圣无知之性的时候，他说性的事业又如何呢？这个就要了解佛所做的事业，也就是他的所作。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哦，这里真真正正想彻底皈依佛报，那么首先需要理解佛报的这个本体，在这个基础上呢，它的差别方面也需要理解。我细节的理解这些德相，越理解的好，越理解的广，越理解的深，越理解的彻底，在这种心态上呢，对于这个佛报的信心特别大，真真正正的归透的皈依心会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的皈依的心是不是彻底归命的状态皈依，或者是对佛报的信心是不是特别大呢？那么要看你本人对这个佛报的本体差别的方面来讲，它的各种的这些功德都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这里讲差的时候呢，从说一生、能一知、说作事业三个方面具体了解它的差别的话呢，那么内心很深的地方，很真实的信心和很真实的皈依心会升起来。所以呢，这些呢不能停留在似动非动的一个状态，真正要深入的、扎扎实实的、彻底通达的哦，这样的一个定界升起来的话，真的信心就会起来，而且这个信心是深解性，这个的定界是金刚一般的坚固的定界，在这个状态产生皈依心的话，就是真正的比较理性的端处位置邪智疑惑和邪见的一个状态产生深戒心。所以血要扎扎实实的、仔仔细细的，而且呢非常仁正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生生世世做皈依对境的三宝当中佛宝的功德呢，这次一定要深入学习，这样给自己也首先心里有个准备，心也是想仔细深入，而且踏踏实实的想完全要通达这个皈依经的德相，这样的心态来学习的话呢，对你的这个增长信心和真正产生归透的归命的一个皈依心有极大的帮助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次第这些做讲解。那么首先第一就是说一声，原文当中这样说到，九说一声内部区分，分为四种声。首先本体生新旧二派的主张不同，新派程序只是原理无蕴的空性，比空之空分是定向片空，故程序佛陀无有之间之。旧派程序为法具以本质圆融的具大智障的空寂。那么也就是说十生当中的第一个本体生，按照这个宁玛派，也就是说旧密宗的主张，实际是法界和本质圆融具大智障的一个空寂，也就是这样的空是一个圆的空，而不是片的空。那么所以片的空就是追究的时候犹如无因，本来就是虚假的相，那么到了成佛的时候这个虚假的相没有了，这一分就是所谓的空性。这个提心空的空啊，到底是一个定向的空还是圆融的空呢？这是有不同主张的。如果认为它是定在一个空相上面，或者说偏在空的一边，那这个空就跟有不能融，即所谓的真空妙有是分开来的，也就是空寂和灵知两个是分开而安立的，不是圆融不二的了。这样就必须说这一分上你出来的佛陀就没有之间智了。如果程序这个空是一个圆的空，也就是法界是指空心，本质是指它的灵智，那么法界和本质这两个实际是不二的，也就是 真空和妙又本来圆融不二，增挡空寂的时候就是这个凝滞，而先凝滞的时候本身就是空寂的，就像这样子，在凝滞之外没有空寂，在空寂之外没有凝滞，本身就是圆融不二的。这两种观点当中，鸠盘的主张本体性就是法界和本质圆融的空寂，空寂本身是个真空，那么这种空寂就是含着大智藏的。如果从妙用的一分来说，凝滞本身就是大智藏，但是呢，这个大智藏正现显凝滞的时候，本身是离开一切相对而边妄想的，本身就是空寂的。同样，正是空寂的时候，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凝滞。这样的话呢，两者是不能分的。因此呢，就这个本体性的空分来说的时候，鸠派认为这是一个本来法界与本质圆融不二的具有大智藏的空寂。哎，这就是本体性。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本体性，这个非常重要。认识本体性要抓住这个要点，它其实是指法性性。对于这个法性，首先要了解它是个圆的，其次呢要知道它是个天然的法，之后呢要了解这样的本体性引导过三昧的真实状况，这样就能把握最终出现的佛地上的本体身是怎样的自信。我们皈依佛报的时候，那么佛的这个本体身当然我们需要皈依，那刚说的一层一层你清楚了明白了，这样了解后呢，那么你就知道哦，皈依佛报的时候皈依这个本体身就是如是。那么这个需要深入了解的话，首先要讲第一个圆的理解，也就是说实际上一切诸法的实相就是真空妙有不二，或者呢叫做先空不二，一切诸法的本性就有一个先分有一个空分，所以的这个先分其实就是本来具有圣智，本来具有没有偏移的圣智自性，它本质就具有这样的秘密藏，所以呢它叫妙有。其实呢空分就是指一法不成立的大空寂，它就是不变法界。那么这样的真空和妙有的两个部分到底是分开来安立的呢，还是本来不二圆融安立的呢？其实它不是分开来的，如果分开来的话就成了妙有之外有个空，那么这个空不含妙有，就成了单单的空，一种定向的空，跟妙有不融的空，那么这样就成了明晚不念的空，上面没有凝滞分，这样来作为法界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从这样一种单单的空上面出现各种的杂然清净现象，乃至出现佛地无量的净土庄严、无量的事业、无量的说法等等。再者，这个妙有也不是脱离了真空的有，那样就成了一个实有的法了，实有就落定在一边上了，这样也不合理。实际上呢，这样的生智的自性，或者说这样的秘密藏，这样的大智藏，它本身就是离开一切变的，不会偏落在任何一点上面。这样一个先空不二，或者说真空妙有不二，本质圆融的体性，就是万法的实相，就是万法的法性，从本以来就是如此。只是终身没有发现，佛发现了而已。这样首先第一个圆的理解，这样真实理解非常重要。那么第二呢，就是天然的理解，也就是说这个法心不是假借因缘造作出来的，如果是因缘造作出来的，那它就是观待因缘， 随缘而生的，那当然也就会随因缘改变而改变，随因缘消散而消失等等，那么这样就成了有为法了，有这个生灭的这样的有为法了。但是呢，这个法心是从来没有随取造作的无为法，而且不是有为无为相对离出来的这个一般的无为法，那一种无为还是属于以他而安立的一个假法。实际上发现啊，它是大无为法，也就是有无而变一切不住的本来原成的法，它就是自然的法，它就是天然的法，不加造作的法。那么由于是天然本成的法，天然现成的法性，也给它赋予名字叫做自性佛，或者叫天真佛等等。那么它自是就不变法界，这份立为本体身，是违法的缘故，是不加因缘的缘故，实际在一切思维上没有任何正见、净慧、生灭等等的变异，所以叫做不变。单就法界这份立为本体身，但是要知道法界是九大空寂分上安立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定向的单空，而是呢具一切相的妙空，实际上也就是跟妙有不二的一个空，或者说就是这样的灵智的空寂。哦，这样我们就明白天然的这样的一种法性。那么第三呢，就是本体身引导过三位的状况，因为呢存在这样一个真理，但是呢我们终身没有发现，它就成了大乘道最重要的说证。它的名字呢有很多很多，可以称它为比如说真实性啊、思想啊、真如啊、第一谛啊，还有法界啊、圆觉啊等等，或者呢还有禅宗密教的各种名字都是自他。而且这种法心，或者说这种法界，或者说这种真实心，不管佛出不出世，不管佛说不说法，它本来就是如此，不会因为佛出世它就增加了，因为佛不出世它就减少了，没有这样真真渐渐的差别，也不会因为佛说法它就现身出来了，佛没说法它就不存在了，没有这样心生和它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有变和无变的一些差别。同样也无论终身了达还是不了达，它始终如此，没有什么变化，真理是本然的，它就是唯一如此存在的。再者要知道，其实万法的发心就是我们心的本性，心的本性也就是万法的发性，在没有直接接受万法为性的时候，可以反反说到一切法的发性，但已经自胜的一切法在心外无有，那就在心上，心的发性就是万法的发性。如果学习了中观庄严等以理，对于万法唯心得到定解之后，直接从心上入，那就知道它就是大乘道的要妙所在。再者，为什么叫做本性住中心如来藏，或者说自然本质呢？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天然本乘的法性就是有这样的空寂灵智，而且它是本来的果，那么以它为道，这样就能开发出它来的，这个就叫做成佛。所以呢，殊胜的妙道完全是在这个上走的，正是由于他的本心上就安住这样的重心，是一个大无为法，是一个天然本乘的佛性，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一旦开出，果就现前了。这个果不是心生的果，而是呢先发的果，正所谓非声音之所生，乃先音之所现，因此呢它就叫 本行住众心，它就叫做如来密藏。在因为的时候，它是处在一种闲仓没有被发现的状况，一旦发现了就叫做开悟，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个叫做成佛，没有别的。在这个即到果或者说因为啊、到位过位呢，这是不同的层面，本体永远没有改变过，永远没有任何生灭的变化等等，它就是如是如是的。只是一开始反复时候没有被发现，到了学到位的时候呢，发现了就开悟了，到了无学到佛过的时候呢，完全现出来了，叫做成佛，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讲密教的，而且是越深的、越究竟的、越了义的、越彻底的皈依的时候呢，这个皈依境的德相或者说本性啊，这些呢比较透彻的需要通达，否则你的皈依的状态是比较浅的一个皈依的修法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越深、越高、越彻底的时候呢，那么你马白的不共的，你离派修这个内和迷几米的最殊胜金刚忏的皈依，就能修得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共的这个迷忏的皈依修法，或者说就是金刚忏，它始终就是讲一种心的本性、思想、金刚性这样的一个深意，或者说法性的层面来让我们引导。而且我们越了解、越究竟、越彻底现出如来藏本来面目的那个功德啊，它的种种的差别，越了解就越内心里面呢对他有很大的信心。那这样的话，我要先证这个，为了救法界的劳民有情的话呢，我要认识这个，我要证得这个，我要把所有的众生安置在这样的三宝不二的究竟的佛果。那很多方面呢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一旦进入到最了义的皈依讲法的时候呢，一通百通的方式呢，很多神是了的法都会通，包括啊，先就讲究竟一乘的如来藏的这样的本性，还是大圆满讲的本性。我们真正要皈依的是自心皈依三宝的本来面目。所以呢，就是越深、越高、越彻底、越究竟、越了义的哦，这些皈依法学得好的话呢，那么修最深的皈依，那就是非常有希望。所以呢，就是不能停留在人天乘的，比如说一般般、普普通通的下士道的那一皈依状态，也不能停留在消乘的，也就是一般的中士道的皈依状态，一定要达到这个上士道的皈依修法。而且上士道当中呢，金刚乘不共的深深的皈依方面需要去理解，需要这么理解的话，这些皈依境的或者说佛报的这些差别方面呢，越深、越高、越彻底、越圆满需要理解，这样叫圆圆满满的一个皈依境，从内心深处呢彻底产生大信心而归透的。所以呢，这些方面呢大家需要清楚啊，需要明白，这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已经含藏有这样的佛心，有这样的自心佛，这样的一个天真佛，这不是说原先不是佛，这是一个因素的状态，后来逐渐逐渐的让它发展壮大圆满，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佛，而不是这样讲的，而是本来就是佛。这个佛跟过位开发的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只不过在因为的时候被障蔽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显发出来他的功德、他的力量、他的事业，反而呢随着无明烦恼力出现了各种错乱的惑业苦的状况。但实际上呢，不管怎么样，迷也好，悟也好，这个大威法是永远永远不会变的，天然的佛性就是如此。所以呢，如来藏经当中讲，一切众生的贪嗔痴当中有如来藉加附着，就像微化里面本来有一尊圆满的佛一样。同样圆界经也是呢，皆是呢本来成佛，不是信修成的佛，修只是一种愿来先发它而已。我这样的大智慧就是在法界的体上有的，所以说跟法界的体无别，因此呢叫做自然本质，它不是要新生出来的一个智慧，而是呢本来就有的，自然现成的，所以叫做自然本质。这也就是 《环境》里面讲的佛悟道是说：“气哉，气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执着，自然智、无始智、一切智自得现前。”接着呢，要认识这样的本质，就是三宝的来源。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这样的生之自性与本来空寂不二，或者说按照韩释的语言来说，就是正当空寂的时候有此灵明，此灵明就是处在这种空寂当中，它一向不可得，确实有这样的虚名寥寥的，成为体现一切万法的根源，所以呢，它叫做报性。当他无语开发出来的时候，就叫做佛报；已经开悟登地分证到他的时候，叫做这个圣报。各种法全窍的结因叫做全法，也叫做不了的法；最终自界之时就叫做色法，也叫做这个了也法；最终要证悟到他完全现前的时候，这个法心就是真正的法报。真正的法宝，真正的神宝，真正的佛宝，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一切三宝的来源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一个众生最初有迷失的状态，通过修道开始有了觉悟，逐渐的修行，最终彻底达成，端正的就是佛。整个修道的过程，实际也就是这样一个本体身开发的过程，他先前被盖覆住了，后来开始了解到他，接着呢开悟见到了他，然后就在这个上面修，最终完全显出了他。这是这么一个过程，最终出现的就是佛宝。具体来说，这样的思想发心是本来清净的，一点成杂都没有的。但是呢，我等众生从一念无明妄动开始，本名却去认命，这样就成了一个因相作为境。之后呢，又缘作这个境起分别，这样就出现了心经二法，或者能所而去。当这样的妄动一出现的时候，就不见本来了。所以呢，它是被自现的障碍给盖住了，就不得发现。诸佛如来精通三窍方便，他们知道怎么接引我等众生，让他逐渐的接近，最终直接给他开示，让他能够见到，从而呢引导众生完全见到本性而成佛。前面都是一些前卫的方便，众生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首先呢试试各种的方便法，坚持的戒因，消除处的障碍，一层一层的消除处品细品的障碍。那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呢，佛就会直接的指示，让他呢认识到本性。一旦认识了本性，开了悟以后，就悟后去修，自己在这个上修，最终就能证。这样就叫做开始无为恒常的深层之道。如果依于这样的妙道，已经消掉了虚妄的分别执着，去掉了习气，本性就圆圆满满的开发出来了，这个就叫做佛。它的名字有很多，比如说叫本体身、如金刚身、智慧身、虚空身等等，这些都是呢从不同份上安立的名字，其实都是指佛报圣的体系。那么取名为这个本体圣，意思是它是一切无漏法的益处，也就是这样的二十一部无漏佛的名字份上所安立的种种法，它的益处就是这个本体圣。本体身跟妙有不二，它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大智障，所以叫做本体身。再者呢，也可以说它是如金刚身， 也就是成了我今涅槃时，到了究竟地步，没有什么常和无常的两边，消除了从粗到细的一切不自在的牵流，也没有什么我和无我的二边，也没有什么虚妄分别起的杂染法。因此呢，它纯粹就是一个大唯法，它就是一个圆成的法，没有任何衰微、甚是、病态、增减等等，所以它是如金刚身。那么诸如此类有各种的立命，或者呢，它纯粹就是一个一切众智的大宝藏，所以是智慧身。再者呢，一切事、一切处没有好坏，没有禁锢，全数都是平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平等心、虚空身等等，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一上我们就讲到这个佛的本体身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呢，从大唯法和它天然形成的是万法的实相，也是呢说证的能证，还是呢到大彻大悟的状况，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呢，就是一切功德的说一声，一切唯法的根本的益处，一切三宝的根源，就是在这个上面。首先就是我们皈依的时候，对皈依佛的本体身的时候呢，按照这样理解的前提下做皈依，这就比较彻底的一个皈依。那么接下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法身是自心明的本质，凡与盖压应身为集聚意，由此程序二十一部无漏法的聚居为其体性。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需要知道，法身是从本性明这份案例的，它是本体身佛的一切宗旨身上，就明之分特别提出来而案例的。因为啊，不知四个空寂，二是与空寂不二的宁明，从这份案例为法身。这样的智慧光明的层面安立为这个法身。那我们想，为什么叫法身呢？要明白法和身的含义。在梵语里面，嘎呀音声出来就有集聚的含义，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比如说身体呢，有各大器官组织功能合成，那么这样一个灵敏本质，如果划分的时候呢，它具有比如说十力啊、四威法、十八不共法等等，弥勒菩萨在仙观庄严等，把它设计说成是二十一部无漏法的集聚，含有这样方方面面的本质的德性。所以呢，身就是集聚的意思，法实际就是指德性。那么在这个大空寂的灵明上面，我们要按理它有多少种智慧的德性呢？可以说从中列归纳来讲，二十一部无漏法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哦，这个法身就是本性明的这一份，也就是说佛的一切宗旨就是明智分，这个单独拿出来按理叫法身，因为呢，它就是二十一部无漏法的一种集聚的德性状况，来按理法身，这样来去理解。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上述二者是指佛系一切众智，因此这是就佛自分而安立的。那么意思呢，这样就了解前面是从本体空上离出的本体身，那么这里是从本性明上离出的这个法身。那么这样的本体身和法身是圆融不二的，是对佛自分上的佛心一切宗旨的表达。我们的皈依经讲十圣的时候呢，这个本体身和法身是这样，而且这个圆融不二的是观待佛自分上的佛心一切宗旨的一种表达，这样来理解就比较彻底了，比较殊胜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前面呢已经讲到佛十身当中的前两种身，也就是本体身和法身，下面呢继续讲后两种身，也就是受用身和变化身， 又是我们讲报身和化身，就是简称的字很少的，但按照梵文字义过来，而且就是藏文上说的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呢，叫疏永身和变化身。这样呢，为什么叫疏永，为什么叫变化，各个方面有好多细节可以做解释。只能说个报身化身的话呢，还要具体是为什么叫报，很多还不一定很清楚。那个包一般不是别的角度去需要理解，受用的层面需要理解。所以呢，按这个梵文和按照藏文字义的话呢，那么可以翻成受用身和因化身。不过说这个包身和化身没有错误啊，是这样。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受用身与变化身，这是就他方而案例。从说法众生有清净与不清净两类，出现两种色身。那么一是呢，色身就自分和他分而作区分。色身当中前两种身属于自分的佛身，而后两种身呢属于他分的佛身。也就是说，佛本身就是这样的空寂灵明不二的法，它上面具无量的德性，无量的德能，这就是智慧法身。智慧法身的器用就出现了他分的佛身，这样本来大悲的利用应作法界清净与不清净两类说法，自然流出受用身和变化身。也就是说，实际上从佛自分而言，只有智慧发生的器用，但是呢，就他分清净说话的等地菩萨而言，由于说话的相续清净，佛的加持力过来的时候，菩萨自分上回现出如此的道师刹土妙法等等，以缘起的和合决定会如此出现，这是由天理所决定的。这样就可以知道，清净的说话登地菩萨受加持之后，会现出这样的受用身以及他的无觉定相。就不清净的声闻缘觉以及凡夫相续的状况而言，加持了一进去之后，会现出相应的变化身以及他的住处说法等等。然而呢，这一切都是呢说法自分上呈现的，是他未心自现的。就佛这边来说，这属于他分所现。从他分所现的角度，按理受用身和变化身啊，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其以住清净说法分上，由本性的大悲力和本愿力，与说话实地住菩萨众的福德力和合，流显具无决定之受用身，以除所决定设究竟田面刹土，而道士决定无不大虚海，无不每不又各有无效无眷属，即虚空变出发生变，发生变出受用身变，为教化清净说法自故。三法决定原理研究全数的大乘妙法，是眷属决定是地主菩萨中无事决定常相续论，此不是本体常，而是相续常。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受用身的状况，这个缘起现象就是佛本性的大悲力、大愿力和登地菩萨的福德力，这两者合合，就会呈现出具有无决定的受用身。所谓的受用身，就是供大乘生者菩萨中受用无量圣光、大乘妙法、无量法乐的所依。这样啊，字面解释受用身的时候，这个受用就非常恰当，所以叫受用身。无决定的相就是第一初所决定，就是由于登地菩萨相续清净福德力殊身，在他们面前所现的佛身，不是处在不净秽土，而是处在色究竟天面净土。 第二呢，就是道士决定。道士决定呢，会呈现出无不道士。无不道士就是所谓的无方无佛，其中中央佛部、东方金刚部、南方报身部、西方莲花部、北方十业部，无不道士每一部又有无相部眷属。这些具体呢，在七宝章的生辰宝章论等当中有具体的讲述。那么总而言之，智慧发生是具虚空的量，虚空周边的地方就是发生所在之处，也就是任何一个时空点上都有发生。这个智慧发生，实际本来就是横遍竖穷，任何点上都有的。在这样的智慧发生遍的地方，由于有花季的缘故，这样的大悲愿力跟花季的福德力一合合，就出现受用身了。意思就是，智慧发生说变的地方，就是有受用身的地方，也就是从发生会流现出受用身，为色化等地菩萨，使他们速即成佛。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道士决定的内容。那么第三就是法决定。法决定呢，不是在不经回途为不经眷属说法的那一种教化方式，不是由言语音声来说法的。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离开言说的大乘妙法，而且这个法决定呢，全都是呢只讲了义的，不讲不了义的。因为不了义都是呢下下根基众生针对他们讲的，而且是分别性状况的一个法而已。所以这里呢，是甚至对他们讲的是无分别智慧和了义，和在出世间的大自然的本性显露一分多分的状态当中在修持的。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呢，越需要讲了义的，不讲跟这个分二谛和跟下根者分别性相应的分很多，然后讲很多不了义的，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法决定的话呢，报身佛对圣者菩萨讲者，全都是了义殊胜的法，不讲这个不了义的。因为他是圣者，需要越深越高越究竟越端正圆满佛的境界相应的一个状况要引导他们。所以呢，就是这个法决定纯粹就是非常非常了义的圣光的法啊，是这样子。那么第四就是眷属决定。眷属全是圣者等地菩萨，没有声闻缘觉的圣者啊，没有这些小乘阿罗汉，也没有六道众生啊，这样子。所以呢，报身佛的净土的眷属都是呢圣者菩萨身份，那就需要理解。然后第五呢，就是四决定。这个四就是常相续论。这个常字啊，不是本体常，二是呢相续唱，不断的一直转妙法论的相续唱的一个状况当中接受神光的妙法。所以这些呢，就是比如说在十地经啊、如中论等等当中讲真正的受用身呢，等地菩萨们才见得到。比如说等地菩萨在猴头位呢，一刹那间可以见一百尊佛，而且可以见到最殊胜的报身佛的层面来给他观点啊等等。虽然越高越高的境界当中就这样，不像这个小乘罗汉，这个我们现在这些上面一看就是剃头的、拉脖的、然后比丘的形象这样的出来。讲大乘八大菩萨的时候，有很多报身的，头发很长的，很多身上有装饰的，很多很多。因为这个跟他相应出来的化身佛的时候，他现出各种化身，包括书生化身，都是出家比丘相等的。但是呢，报身佛的时候，都是呢有代表法身的自然流露的圣的层面的一个报身的装饰品，装饰的十三种报身装饰出来的。那从头到脚，包括这个手臂上，都有很多，因为本性的自然功德显露出来的时候，有很多功德庄严的相。所以呢，这些一层一层三家辨别以后呢，不会身外自物去制作个东西一样，除了佛的智慧以外，其他的形形色色的功德相全都是一个形状，全都是一个细论，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它纯粹是无智慧自现的一个表现，无智慧当中它的 本体功德有多少呢？它有相应的现象出来一个功德相等等。所以呢，大自然的究竟的本性啊，你彻底明白的时候，哦，原来这个大乘受用身它的五种决定当中，包括捐数决定，还是说它现出的各种不一样的德相，确实道是有他的殊胜性，出处有他的不共的殊胜性，包括事决定也好，法决定，方方面面都是那非常非常殊胜的。不像化身佛，他有很多不定的，因为众生说话的不清净的根基意乐下层众层有很多，他有很多变化，很多不决定的现象。但是呢，包身佛的这个呢，不管是从世间法捐书道士出所，一切都是决定的，因为他是比这个化身佛的这种状况呢更接近，或者说直接从这个法身流露出来对清净说话面前，而且是清净说话至少心的本性，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本心要见到以上的大乘菩萨，他才先两见这个，见了以后才发生当中对清净说话现出来的受用身，他受用大乘深深广大的妙法无量法乐的这个因缘，在这个上面才看得出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无决定的不一样的这个殊胜心，也需要知道。好，今天的潜行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这样潜行三根，要做法愿回向。